鲁智深到了大相国寺，智清长老召集主事僧人研究如何安排他。研究了老半天呢，也没给他找出合适的职务来。最后这都寺说话了，我看呐，有个活让他干最合适。
什么活啊？
让他呀去那酸枣门外看菜园子去，当菜头。咱那块菜园子近两年换了四五个人了，谁也看不住，因为那园子边上有两大害。一大害呢，是东边的那个经营第五队的那些军汉们，逢年过节他们缺菜吃了，老上咱们那儿去偷去。这个呢还倒是有时有赏的。再一大害也是最厉害的，这一害就是那菜园子边上那伙泼皮，听说啊一共有20来个。这些个人都是赌博成性，输了房子卖了地的无业游民。俗话都说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这些位靠菜园子就吃菜了。吃菜咱倒不怕，他们不光是自个儿吃啊，还偷了去卖去。咱们这块菜地成了他们的饭馆银库了。这伙人没羞没臊，没皮没脸，勾勾心贼胆子，人办不出来的事儿他们都能办得出来。去年元辰的和尚在那看菜园子，因为不让他们弄菜了，半夜睡觉从窗户外头飞进个大砖头去，把元辰脑袋砸了个头破血流。今年初灵宝和尚去了，头一天那水壶里边就给尿了一壶尿，这灵宝不敢得罪他们呢，只好随他们的便，白天拿晚上偷，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全当没看着，这才算得点安生。就是这样，那灵宝啊也不愿意干这活，他说了吃不好睡不安呐，他没有安全感呐。我呢想给换个人，可谁一听说去看菜园子那比上刀山还害怕，谁也不去。我这一直犯愁呢，我看呐这个智深可以去干这个活。他呀长得这模样让人瞅着就害怕，说不定他去了真能把那伙泼皮呀给镇唬住。
知青长老一听，阿弥陀佛，他初到此处就让他跟那些泼皮打交道，未免不大合适吧，万一要出点什么事，对不住智真长老啊。
哎呦，我说老主持，我们只是让他去试一试，不行的话再回来嘛，不然您说往哪儿安排他？
知青长老听到这儿琢磨了琢磨，哎呀，看来也就得如此了。好吧，那么着就让他去看菜园子吧。
研究的结果出来了，这都寺马上派人把鲁智深叫到智真长老的面前。
智真长老看了看鲁智深，智深呐，你既是受师兄派遣而来，我们自当另眼相看呐。方才斟酌再三，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知事，就是到酸枣门外东岳庙侧去管菜园谢雨，安身尽职吧。
哎，多谢长老。
鲁智深嘴里边说谢长老啊，但是对长老说的最后这句话听得稀里糊涂。去管菜园谢雨，安身尽职。菜园谢雨是什么呀？他不知道。其实啊，智清长老说这话用语比较精炼，菜园谢雨就是说菜园子那里边还有两间官房，官房叫谢雨，你到那儿住着呀，去尽你的责任。鲁智深没听懂啊， 他自个儿还琢磨呢，
菜园写鱼，这河南话我没听明白吧？菜园写鱼吧？菜园，菜园茂盛达三江，菜园是钱呐，让我管钱。写鱼呢？
什么叫写鱼？
不是写鱼，是写驴吧？不对，这管钱跟写驴这两样也不挨着。
嗯，大相国寺不通五台山呐，人家这儿是大地方，这大地方的和尚见识广，有学问，说话咬文嚼字儿。我跟别人呢，再慢慢的问问，别在这瞎问，显得咱们露怯，所以鲁智深就答应下来了。知青长老告诉都寺，令他先在这里安住一夜，明天早晨带他就去吧。
是。都寺领着鲁智深往外走，出了方丈往后边走的功夫，这鲁智深就问：“
哎，我说师兄，明天让我去干什么呀？”“
哦，怎么，你还没听清啊？让你上酸枣门外去看菜园子。”
啊，看菜园子？那老方丈好像他不是这么说的。
怎么不是这么说的？没跟你说吗？让你去看菜园写鱼吗？
哦，菜园呐，不是菜园，写鱼。
哎，那写鱼就是啊，那里边有两间官房住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得你住着，总不能让你在这地垄沟里睡觉，黄瓜架底下乘凉啊。
哦，感情是上咱家看菜园子。
哎，师兄，咱先别往后边走，我得回去。
哎，你怎么回去？
我得跟老方丈说说，
不能让我去看菜园子。咱家在五台山的时候，智真长老就跟我说过，让我到东京来，在大相国寺里边给我个指使当当。在信里边也是写上的，我琢磨着咱家到此怎么着也得给个都寺监寺或者别的什么像样的活，可怎么也没有想到让我去看菜园子。
哦，张谦让我去跟那白菜萝卜作伴，
咱家受不得这种清闲。在五台山上我天天坐禅，跟和尚们在一起我还憋得难受呢。不管怎么说，那还是跟人在一块啊，这回倒好，跟菜在一块都是死物，这怎么能受得了呢？我得去找长老说说。
独自说：“哎，智深，您呐先别走，听我说。我跟你讲啊，咱这大相国寺啊，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的第一大寺院。别说在这当个知识僧人，您就是在这当个看门的，也显得有光彩。您来呢，按说冲着智真长老的面子得给您安排个像样的知识。不过咱这寺院里头有个规矩，佛门禁地，不徇私情，干什么都得凭本事一步步的往上熬。比方说吧，咱这儿的知识有些个轻职，就是没有实事干的，像什么维纳呀、侍者呀、书记呀、首座呀，这些个呢都有人了。没人您大概也干不了，瞅您这脾气秉性就不是干这个安静活的人。再呢就是那上等知识了，什么督寺、监寺、提点、院主，这倒是有实权，掌管着钱财物品。
可是您初来乍到的，能给您这样的重职吗？啊，
现在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是一年一年的熬上来的，没有一进门就上这个位的。中等的知识呢，这就是主事人员了，管店的叫店主，管阁的叫阁主，管画园的叫画主，管经卷的叫藏主，管澡堂子的叫御主。这些个位呢都是各把一摊，各管一伙子人，操心费力也不容易。您初来乍到什么都不熟，也不能让您干这个活。再就是末等之事了，也就是各位头事人员，
管塔的叫塔头，管钟的叫钟头，管饭的叫饭头，管茶的叫茶头，管菜园子的叫菜头，管茅房的叫镜头。除了这些个主事头事，底下就是闲杂僧仪了，扫天挂地的，看门烧火的，打更巡夜的，劈柴挑水的。您这个活呢还不属于闲杂僧仪，不管怎么说吧，这个呢也叫个头，看菜园子，这是菜头。
鲁智深说，照你这么说，那我就在这大相国寺里边当一辈子菜和尚。
哎，伯伯，不是这意思，这个菜园子您要看好了，顶多也就是一年就提拔你了，你可以当个塔头啊，哎，芋头啊。
哦，不看菜园子，看澡堂子，全看你们这帮光腚和尚。
哎，您这话说的就难听了，也不见得非得当芋头，也许呢提您个画主或者是藏主，您干一年要再干好了呢，就许提您个监寺都寺什么的，三两年呢您就提上来了。
嗯，原来你们这个庙里头也像官场一样啊，啊，是一级一级的往上熬啊，这大宋朝无处不学官。既如此说，咱家就先去菜园子喝几天清风。
哎，我说智深呐，这看菜园子也有它的好处啊。这块菜地呀，供着咱们大相国寺里边的僧人们用菜。每天呢，伙房里边去人挑那么20多担菜，剩下的呢就归你一个人受用了。你自己要吃不了啊，还可以卖点。不过你在那看菜园子，记住我的话，可别太死心了，有几个惹不起的邻居你得处好了，要处不好你可要吃亏。
嗯，怎么还有惹不起的邻居？咱家不曾晓得。
哎，你不晓得我才告诉你呀，那菜园子周围呀有那么10来个赌博输光了家产的泼皮无赖，常上菜地里边去挤油。
青菜又不是芝麻，哪来的油好挤？
我这是比方，他们呢偷菜去卖钱去，不务正业，你要惹他他就找你的麻烦。
怎么他偷菜还要找我的麻烦？天下哪有这种道理。
哎，我说智深呐，你到东京还不知道这儿的风情，地方越大这理呀越不好讲，明天你去你呀就别惹他们就得了，你准没事儿。
嘿嘿，明天咱家偏要指指这个罗锅。怎么样子，你给我写上一张榜文，就说智深在此，闲杂人等不准入园讲道。
那
你就这么写，不这么写咱家我就不去了。
那哎，好吧。过到了第二天，这都寺果然按着鲁智深的意思就写了一道库斯榜文，就贴到那个菜园子谢宇门上了。上面是这么写的：
大相国寺杨为管菜园僧人智深前来主持，即日掌管，不准闲杂人等入园搅扰。
这榜文一贴出来，还真引起了一点震动。
谁震动了？菜园子附近的这几位泼皮。
泼皮呀，这是南宋时候的称号，相当于现在的地痞、地赖、流氓、嘎瞎、瘪三儿、玩闹之类的。菜园子边上这几个泼皮有俩头，一个叫过街鼠张三儿，一个叫青草蛇李四。
这二位一看这张榜文，马上东奔西走，紧急集合，把自个儿这一摸索的好不错的泼皮成员全找来了。这些位能耐不大，都有自个儿的雅号。
什么雅号？就是外号。
有的叫滚刀肉，还有叫拧头筋，什么橡皮脸、村脚跟、滑溜蛋、吹死牛、气死亲爹、脚杠头。你听这名多别扭。大伙儿在这菜园子边上沟帮子底下就召开了紧急特别会议，由青草蛇李四主持。
我说，你们听见了没有？ 看菜园子的可又换了人了啊！告示出来了，说这和尚叫智深。最可气的是这几任看菜园子的都没写过这个词儿，这回他写出来了，说什么闲杂人等不准入园搅乱。这冲谁呀？啊，这冲咱们哥们儿，这叫敲锣震猴，拍的桌子吓唬猫。人没来呢，先给咱们哥们儿耍个威风，你说咱们能听他这辣了骨叫唤吗？不能不能。
我看这小子是洗脸盆扎猛子，不知深浅，咱们弟兄先杀杀他这个下马威，打他个碰头好，让他也知道知道唐伦是命捏的，锅是铁打的，寡妇嫂子也是个老娘们。
对，咱们收拾他，那还用费吹牛大的劲儿吗？啊，等他来了咱就往那一溜达，他要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咱就让他把那什么榜文呢撕下来当擦顶纸。他要是敢对咱们哥们儿斜楞眼哼大气儿，咱就一起动手打他个十月莲花落，正月梅花开，不叫好听的咱不能饶他。
对，就这么办。第二天鲁智深到这儿来了，原来看菜园子的和尚向他做了一番交代，负责种菜的几个道人到这儿呢，跟这位新菜头也都见了面，各就各位，都干自个儿的活去了。鲁智深呢，把自己的行李安放好喽，戒刀挂在墙上，禅杖立到了门后，然后走出房门，站在这一片菜地边上，双手一掐腰，做了两口深呼吸。唉，大有一种旅行者到了目的地的松弛感。真没想到鲁提辖今日在东京酸枣门外成了菜头，他正在这儿发出由衷的感慨呢，那哥几个来了，是从那个护菜园子的土墙上跳下来的。进门之后，连咳嗽带吐痰，瘪了个脑袋，迈着螃蟹步就过来了。鲁智深一瞧就知道了，这几位就是他们嘱咐我不可得罪的那几个泼皮，看来今天是顶风上了。
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这一嗓子就像点了个麻雷子似的，把这哥几个吓得一哆嗦。哟，好大嗓门啊，仔细一瞧，哎呀，好大个儿啊，认真再一看，耶，好厉害的模样啊。一瞧这胖大和尚站在那儿威势逼人，令人望而却步。这是谁把庙里边那罗汉给搬这儿来了？好大块儿啊，嘿，块儿大，块儿大是他哥一个，我们块儿小是哥八个，耗子多了不怕猫，给他点颜色。哎，
我说你是问谁的？
问的是你们。
问我们的？告诉你，我们哥几个是这儿的老户，跟你是邻居。以往呢，凡是来了新菜头啊，我们都到这儿来拜访拜访，认识认识啊，今儿个也不例外，到这儿瞧瞧。不过看你在墙上贴的那个告示可不够朋友，怎么闲杂人等禁止入内呀？这意思是不让我们哥几个来呀？告诉你，你越不让我们来呀，那是我们偏来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你是初来乍到不懂规矩，特意来给你送个信儿，把那个榜文给我接下去，以后我们帮你维持着，这叫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你要是不接这个榜文的话，可别说让你吃不安生睡不牢靠，拿你个浑身上下骨头节疼。
哦，如此说来你们是为让我接榜文来的吗？
对了，
我告诉你们，这榜文是专为你们几个人写的，
咱家未来之时就已知道你们几个常到菜园子里边搅闹，故此让尔等不得入内。
啊，你让我们不得入内呀、啊？那么今天我入了内了，你怎么办呢？嗯，
你既然入内，我就让你出去。
这鲁智深说着话走上来，抓住张三这脖领子一滴溜，啊，嗖，
给扔围墙外头去了，像扔个枕头一样，特别轻松。
这张三就觉得脚一离地儿，这耳朵一阵风，嗯，
怎么到墙外头了？这怎么回事？
哎，我怎么出来的？
他坐地下自个儿琢磨，
是他把我扔出来的吗？
不能吧，
我昨儿泡的秤168呀，那还是空肚腰的呢。今儿来之前刚吃了一斤大饼，半斤牛肉，还有三鲜汤一碗，还有酒呢，现在体重肯定得170多斤。这一只手就像提了小鞋一样就把我给扔出来了，有那么大劲儿？哎呀，那没那么大劲儿，我怎么出来的？哎呦，这和尚厉害呀，我得看看我们那哥几个怎么样。想到这儿，他站起身来，想要往围墙那儿走。哎呀，这脚怎么一个朝前一个朝后了？哎呦，这脚脖子给摔拧过来了，这得趁热再拧回来，不然的话定了形就没法走道了。他赶紧坐地下，俩手扳住这脚，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咯噔，把这脚愣给挣过来了，疼了一身汗。
这回他站起身来，一瘸一拐的就走到了围墙根儿这儿，扒着墙头往里一看，嘿，再瞧那哥七个，让鲁智深给打的，有坐着的，有跪着的，还有躺着的，就是没有站着的。鲁智深呢，用手指他们，正在那训话呢：“
尔等今后还敢不敢再来搅闹？
哎，不敢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
还敢不敢再来此偷菜？
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
滚！
哎，哎，滚！哎，我说师傅，这滚他走得太慢，让我们爬行不？
去吧。
哎，这哥七个爬着来到土墙根底下，一个个的都翻墙出来了。这一出来正看见张三，嘿，我说张三哥呀，您怎么在这儿不进去？嗨，我呀刚要进去，你们这不都出来了吗？哎呦，我跟您说呀，这和尚可真有两下子，咱们哥们今儿可栽大的了啊。我们几个还行，不管怎么说还跟他比划两下子。我说张三哥，您怎么回事？您怎么见面他一抓你您就没了？嗨，兄弟，光棍不吃眼前亏呀、啊！他一抓我呀，我就知道动力气不是他的个儿。我那么借劲儿一纵身，我就纵出来了。哎呦，您可真够利索的！嗨，要不怎么叫过街鼠呢？那耗子多灵啊！是啊，我说张三哥，您说咱们今儿得怎么办呢？嗨，软用力气，硬用心呐、啊！咱打不过他，玩花花的。非把这和尚给他治了不可，让他知道咱不是好惹的。明儿个咱们呢给他送礼，送礼咱彻底服了。什么服了？明儿个咱买些40里，在东头围墙那儿进去，知道吗？东头围墙那儿是菜园子的沤粪池，咱们进去呢就在那沤粪池边上假装害怕，不敢往里走，把那和尚诓到咱们跟前，咱们呢给他赔不是，说客气话，让他原谅，让他担待，然后呢把礼给他，官不打送礼的，他一高兴就没准备了。咱们呢瞅冷子，俩人靠近他跟前，一人抓一条腿，用脑袋一顶他，就把他掀到那粪坑里去了。那粪池子有一人深，他就是再好的功夫到里边也别想能自个儿上来。到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哥们看笑话了，咱得问他服没服。
对，咱还得问他
以后菜园子让不让我们来。
对，咱还得问他那板门他撕不撕，你还敢不敢再动我们。
对，得把他问的心服口服，让他叫好听的，让他喊救命，让他向我们告饶。
就这样咱们拿杆子把他再救上来，我想这一下子就打他个800年道行，咱们哥们呢也出出今天这个怨气，怎么样？
高
高高高高。张三哥，无怪人们都叫您过节鼠，您是耗子精，真有主意点子，就这么办了。
几个人商量完了，分头行动。到了第二天，这几位按着事先安排的买了些酒肉果子点心，提溜着好几大包就又来到了菜园子。在粪池子旁边这儿把东西放下了，放下之后呢站在那儿假装出了一副诚惶诚恐的拘拘疏疏的样子。这青草蛇李四啊，他呢负责找鲁智深，迈步奔鲁智深住的这个地方就来了。他往这一走，恰巧鲁智深看见他们来了，鲁智深奔他也走过来了。
怎么，你们这伙泼皮又来了？
哎，师傅，师位，师位，我跟您说啊，我们今天呢可不是捣乱来的，我们呢是来给您赔不是来的。昨天呢我们错了，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惹您生气了。说着话，那个橡皮脸跟村脚跟这俩人也过来了，他们看好了鲁智深站在这地方，正是在这粪池子旁边。这俩人是一边一个，冲着鲁智深是满脸对笑。师傅，跟您说吧，说实在的，就这个菜园子，大相国寺里派来到这来看菜园子的和尚来了这么多了，也没有一个像您这样的。
嘿，师傅，您全身武艺，您是这份儿，咱们呢这叫不打不交，越交越深。您我们这一看都服了，好功夫，真功夫，我们都佩服您。今天没别的，给您呢送点薄礼，一呢是给您消气，二来呢是给您接风。您呢不管怎么说，这个礼呢您得收下。
送礼，大家不要你们的礼物？
哪能哪能的，师傅，不管怎么的，这脸您得赏啊。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前凑合，凑合到鲁智深的跟前，他突然
一个人抄鲁智深一条腿，同时用脑袋一钉鲁智深的麒麟胸。
啊嘿，你给我下去吧。就听扑通一声，这叫鸣枪一躲，暗箭难防。